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2870那朋友的一个问题，他就想问一下，这约拿是不是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哈、啊？他说，真儿姐、木星姐，很高兴又一次空中相见啊。这一次我想问读经之后的几个问题，是关于约拿书的。第一个呢，就是约拿书1:12，啊，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啊。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约拿书说这句话是出于什么呢？我理解的就是约拿是宁死人逃避神，有个人英雄主义，有自我牺牲精神。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我在想，约拿为什么不向神悔改祷告呢？让神平静风浪啊，顺着神就去尼尼微啊。我又想啊，他为什么不自己跳到海里去，非得连累别人，让别人把他抛下海？这是不是教人杀自己啊？我就不懂了哈，请你们帮我解惑。另外呢，就是约拿书1:15，说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约拿被抛到海里风浪就平静了？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朋友问的是约拿书1:11-16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看经文吧。
好的，你把经文读一下，
上下文联系一下哈，要不然的话大家可能真的没读过圣经的人这个时候真的觉得说约拿是个英雄。约拿书1:11-16说，他们问他说哈，就是这个船员啊，船上的人呢就问约拿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就是约拿对众人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这段的经文很特别，我们最觉得可爱的就是这个小听众的来信，边读的时候我们边笑哈，我们在想啊，这就是当我们不清楚经文到底想跟我们分享什么的时候呢，哎，就突然之间黑的就变成白的了。明明是一个消极的逃避主义，怎么突然变成了英雄主义了？哎，我们从水手的角度来看，看看约拿，他说你看我愿意承担这个风暴是由我而起的，我告诉你们，我知道的，哎呦，太知道上帝他老人家了。所以呢，只要你们愿意把我牺牲了，今天我就牺牲我自己拯救你们，的确是带给人某一种看似英勇的态度。但我在想，你用态度，你应该站在船上对着说，主啊，求你不要连累他们，惩罚我吧，然后他自己跳下去不就好了吗？干嘛要站在那说你们把我抛下去就行了？因为他连跳海的勇气也没有。约拿这一刻只剩一张嘴了，我知道你们遭遇大风是由于我的缘故。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船员他们在抛他之前做了一件什么事？
祷告。
他们跟神直接对话，说耶和华上帝呀，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性命使我们死亡。他们呢也甚至知道说，他们抛约拿下去这件事情万一不是神喜悦的，那他们就真的成了杀人了。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他们相信神是怜悯的，也求神不要追讨他们的罪。从这点上看呢，就知道其实风浪大大平静，不单单是因为约拿掉到水里去了，神的怒气止息了，不，而是什么呢？而是神听了这群人的祷告，让他们知道说，我不怪你们，今天这个风浪我的怒气是指着约拿起的，跟你们毫无关系，所以你们知道了，然后我就立刻让你们看到我一点都没有责怪你们。所以众人就干什么呢？向神献 绩，马上就去敬拜神，而且许愿说，哇，将来我要好好的敬拜你，可能许愿是这样的。
大家也不要忘了，在第五节当中，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这些水手是刚开始非常的惧怕，他们干嘛去了？各自拜自己的神去了，后来发现没什么用。当他们知道这是耶和华所行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开始去向神祈求，同时也大大的回转向神，敬拜耶和华，敬拜独一的真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神在整个过程当中的主权，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即便约拿在这个时候表现的真的是软柿子烂泥扶不上墙的一种状态，但是神却透过约拿的这个软弱，还有约拿的不愿意负责任的状态，让船上的更多的人在这一刻看到了神的主权，见证了神迹。
是，我想特别把约拿提出来，我们想想看哈，其实他这一刻在神面前是宁死不屈啊，他是跟神较劲到哪种地步，就是我今天知道你生气了，但我不悔改，我偏不悔改。而且呢，他的这个不悔改看起来既消极但又积极，所以约拿这一卷书到最后也没有看到约拿他到底有没有悔改，因为很显然这个时候他没有悔改，很显然他到鱼肚子里面之后也没有悔改，因为后来他的所作所为彰显了他根本就没有悔改，
没明白，
根本没明白。这一刻你看约拿他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多么的倔强，多么的硬着景象。
是，所以这位听友就问说，约拿为啥不向神悔改祷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问我自己，就为啥明明有一条坦途我不走，我非得自己选那一条曲曲拐拐的路，把自己的脚崴了，弄得一身泥巴。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就是本性，这就是罪的性格。
可以到时候就说他没有到最后那一步，在大鱼肚子里，他这一刻他怀着侥幸的心，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风浪是由神而起的，所以他也知道到最后他跟神祷告，神也是会怜悯他的。你看他总是觉得他自己在神面前是特殊的，他觉得你的特殊的恩典向我开启嘛，所以他才会在大鱼肚子里面给了这么高调的一个祷告，一个赞美。等到神的怜悯向他人彰显的时候，你凭什么怜悯他？他们那人不配你怜悯，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配你怜悯。所以你看约拿这一刻他没有悔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好人，他没有必要啊，他是正常的生气，所以他在神面前没有说，主啊，请你把风浪止息了，我错了，我去尼尼微。这一刻他没有说，他说错是在你，你生气好了，我死就死吧，我就选择被
还要嫁祸于人，你们把我扔下去，
对，你们把我扔下去。当然他没有嫁祸于人，他是嫁祸于神。他最后说，你让我死我就死吧，反正你生气我也没办法，你想让我去我就不去。我觉得这种状态真的非常的像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就是我明知我错了，明知这一刻我应该怎么做啊，就气，我气不打一处来，我就是不愿悔改。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在节目里面分享，尤其是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这么管教他我还会有错吗？我怎么可能是错呢？昨天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大女儿她为了短宣队，
就每一次翻面到教材都是大女儿。
大女儿说，妈咪，我需要一面镜子贴在墙上。我说好啊，可以啊，我就替他 order 了，替他 order 说，我就给他看了，他说哦，这么快啊，好，谢谢啊，他就谢了。结果没想到镜子来不是他想要的，他就生气了，他说妈咪，他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我说我不是给你看了 order 吗？啊，你不是在我同意之前就做了吗？我当时就一口气噎在这，我说我给你看了这个 order， 你如果说我不喜欢，
我可以 cancel
啊，可以 cancel 啊，这是这个亚马逊最好的好处啊。他说哎呀，当时我看着你已经那个了，所以我就感谢你，变成他的好了。哎呀，把我气的。好，这件事情还没完，后面我在研究，我说这镜子其实只要把它贴在墙上，不就成了他想要的样子了吗？所以我呢又做了一件错事，就是在没有他许可的时候，我就把它贴在了他的墙上。好，我就跟他说，哦，妈妈已经把它贴在墙上啊，你怎么没有经过我的许可就把这一面我 order 的镜子贴在了我的墙上？这难道不是我的房间，不是我的墙吗？我当时心里面就如鲠在怀，我在想，我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难道不是又做了一件好人该做的事？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为什么你现在要责备我？后来当时圣灵就提醒我说，你的确做错了，你不应该在他没有许可的时候把它贴在他的墙上。你如果是贴在你自己的墙上，告诉我重新让你 order， 那就没事了。 哎呀，我心里面在想，可是我作为妈妈哈，
我连这点权柄都没有，
我出的钱，我买的东西，在
我
的房子里面，对吧？今天我要对着他一个这么不通情理的青少年，不感恩的青少年。但是你知道吗？圣灵那时提醒我，我就说对不起，我没有经过你的许可。然后你叫我的女儿说什么？你是不是接下来就要说，但是什么什么？我说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我突然发现说，当我这么说完了之后，他就不说了。他说，那难道不是你心里有这样想吗？我说，我心里想的，你怎么可以论断我呢？我表面说了什么吗？非常感恩的就是这件事情，居然因为我说完对不起，我没有经过你的许可之后，居然在我的女儿这里就打住了。她就看到说，哦，好吧，你既然承认错了，那就错了，风浪就止息了。我昨天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当我们错了，你真的就承认你错的那一个部分，我的确只承认了我错的那一部分，对方呢他就不会再纠结了，因为他知道他有他错的这个部分。可是我不能够因为他做错的，他的错误的态度，他的不好的态度，我就说我拒不认错啊，我的确是做错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人就是难承认自己那个部分。
是，
所以今天约拿的生命当中风浪不止息和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浪不止息是同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面前认错悔改。但这一刻风浪止息了，不是因为约拿认错悔改了，是因为这一群船上的人他们愿意先为自己的行为去认错，说求你不要向我们追讨这个罪，我们把这个人放下去之后呢，求你让这个流无辜血的罪不要归于我们，因为你的旨意是更高的。所以他们先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到神面前去认罪。
圣经很幽默哈，就是约拿是一个先知啊，他是神话语的出口，而这些船上的水员们他们是拜偶像的，应该说在约拿的眼中是一个渔网人哈，就是不懂真理的人，不懂神的人。可是这些人却说按你的旨意行，完全顺服。所以你知道圣经很幽默，他让我们在很多圣经人物的记载当中既看清了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个悖逆顽梗愚昧无知，又看到了神的怜悯恩慈信实和慈爱。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圣经，就是因为在这些经文当中如果我们没读明白，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是英雄主义，牺牲自己成全大家。但是当我们读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约拿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又同样在船员的身上看到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的大能。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去读圣经？为什么圣经是神的漠视，对于督责，对于教训我们是有益的？是因为在这个我们生命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圣灵透过神的话语就带动我们的生命继续向前，去更近的靠近神，去认识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鼓励大家，即便可能第一遍读圣经你读不懂，就像我们的这位2870的朋友，我们真的为你点赞。因为当你提出这样，
他说我不懂，请解惑。
对，当你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你愿意把这样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或者带到我们的这些节目当中来询问的时候，证明你在寻求，而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最怕的就是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不懂，我读不明白，哎，算了，放弃吧，把他置之高阁，从此与神的话语隔绝，这才是最可悲的。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啊，要学习从约拿和水手他们的身上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千万不要做约拿那样的一个顽固不悔改自我放逐的选择，而是要像水手们一样去降服在神大能的主权和他的恩典当中，相信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也会赦免那些无辜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人的任何的一些行为，因为神非常的清楚我们真实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每个人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悔改在神的面前。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馒头的对话，空中的门讯，请将您的灵命成长问题与困惑发送至电邮拼音馒头 at 良友 .net， 馒头 at 良友 .net， 或者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并注明馒头。相互的陪伴，让生命成长。